吴广总督瑞城感觉到武汉地区的形势相当严重，在杀了彭楚藩三个人之后，他连休息都没休息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对付革命党人的办法。参加会议的人争论不休，各抒己见。军属高级参谋长，就是那个最高的军事顾问张梅生，以及第八镇的统制张彪，都主张杀。对待这些乱党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、优柔寡断。可是有些人极力反对，武昌知府陈树平心中暗想，嘿，说这话的人都是胸无点墨的低庸之夫，你们看事情看得太肤浅。因此他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大帅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，以卑职看来，这是下下策。您没看见吗？这两年长江涨水，十几个县的灾民都涌进咱们地区，露宿街头，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，真可谓民怨沸腾，一触即发。再加上最近铁路国有化遭到那些商人的极力反对，如果我们操之过急，把那些乱党分子别的府道上去，他们要做困兽之斗，那帮人跟着在一起哄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一旦武汉地区有失，大帅，你怎样向朝廷交代？大帅，无论如何，你要审慎对待。张彪一听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，那你说不杀怎么个审慎的方法？
是啊，
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彭楚藩、刘尧成、杨洪胜已经被砍了头，也试了重，那大帅呢就应当发表文告，小谕军民人等各安生业，就说首犯已除，余者不究。同时呢，在总督衙门的广场当众把那本乱党的花名册烧掉，让大伙好放心，只有这样人心才能稳定。
张彪一听，把眼珠子瞪圆了，是什么？
哦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，就等于把他们都放了。
不不不，我话没说完，
我的意思是暂时把他们先稳住，然后徐徐再图之，这不是个好办法吗？请大帅你看看怎么办好。
瑞长啊，一听陈树平说的的确是上策，可是张彪、张梅生等人说的也不无道理，
这究竟这个事怎么决定，
他简直是有点左右为难呐、
啊。有心听陈树平的吧，又怕得罪了张彪和张梅生，因为这两个人平常跟自己有交情，
而且言听计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把他俩给驳回去，他们俩脸上无光，尤其在这时候正在用人之际，把这二位给得罪了，对自己没好处。但是武昌知府陈树平说的又非常正确，没理由把他驳回去。他是怎么想，怎么难以决定，最后他把脑袋一拨了，各位啊，我看这样吧，大家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事关重大，非同而异，咱们呢还要仔细的商议。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，我现在就宣布散会，大家回去歇着。今天晚上10点，欢迎各位还准时来，咱们再继续商讨。散会吧。他把马皮袖一甩，退回后堂。这些人是不欢而散。原来瑞城啊，还有大烟瘾。你别看他表面上禁烟禁烟，喊得比谁都响，实质上他就是有名的烟鬼。实在熬不住了，得到后宅去抽几口。您说这政府好得了吗？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贼喊捉贼呀。他以为晚上开会再做决定，嘿嘿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就开会这个内幕，张彪和张梅生的发言不胫而走，迅速传开，就传到革命党人的耳朵里，特别传到各标营士兵的耳朵里。大伙一听，是什么要采取对全城大屠杀呀？谁不害怕？谁不担心？除此之外就是愤怒，大家是急不可待，纷纷找革命党当头的提出来，快点行动，马上就起义吧，绝不能再等了，再等我们就人头落地了。咱们先说驻守在楚望台攻城第八营，革命党的总代表叫熊炳坤。这个人呢，表面上是个蓬头。蓬头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新军里的班长。但是此人胸怀锦绣，福有良谋啊。熊炳坤昨天就接到通知了，说10月9号这一天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，马上发动起义。他的心呢高兴的不得了。同时呢，邓玉麟给他送来信儿，杨洪胜又给他送了2盒子弹，呵，他简直是如获至宝啊。马上召开革命党人会议，把这个事情如实做了传达。大家就等着南湖炮队的大炮一响，马上发动起义，攻占军械库，然后直取中和门。可是等着等着没信儿，到半夜12点了也没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，他就知道事情有变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派了2个心腹可靠的同志去探听情况。2小时之后，信儿捎回来了，说坏了，昨天晚上出事儿，这个南湖炮队根本没见着指挥部的通知，他放什么炮？不但这样，彭楚帆3个人
也被官府拿去，而且在黎明前被砍了头了。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已经遭到破坏了。
好，熊炳坤一听事态太严重，这怎么办？现在群龙无首，孙中山远在南美，黄兴远在香港，刘公下落不明，蒋义武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苏武现在病在床上，彭楚藩、刘尧成等人又被敌人给杀了，谁当这头啊？又一想，为了革命，人人都有责任挑起重担。在这非常时期，我也是人，我就不能带个头吗？哎，他想了想，就决定传达指挥部的命令。其实这个命令是假的。在开会的时候，熊炳坤说，我已经接到总指挥部的指令，委任我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，同时决定今夜晚间9时整要发动起义，由我们攻城第八营首先开枪发起信号，而后南湖炮兵接应我们，共同占领中和门，攻进总督府，控制全城。同志们，任务是艰巨的，而又是光荣的，千斤重担落得我们攻城第八营了。我们平时口号喊的无论如何多响都没有用，关键就看今天晚上。希望同志们记住这句话，不成功则成人。说着他把两颗子弹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中，同时要求这子弹相当缺少，相当尊贵，不要滥放啊，等我们得过军械库了也就好了。同时熊炳坤决定派了个新夫人，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送到南湖炮队，去找管带江一军，告诉他今夜晚间9点起义，咱们双方联合行动，共同占领中和门。为了跟敌人识别，别让人看错了，反扣肩章，撕掉帽徽，左背缠上白布为号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他全都做了部署。你看，有这么个人主持着，这人们他心就稳定了。这就是10月10号白天发生的事情。一切安排完了，熊炳坤就等着晚上9点。咱没说过吗？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，你越盼他到，哎，他越不到，这可慢啊！哎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好不容易等到掌灯，军营里吹起第一声熄灯号，谁睡得着？凡是参加革命党的同志非常兴奋，身上都收拾好了，腰里缠着子弹，枪就在手里头握着，闭了灯在床铺上躺着，每人的心脏都咚咚咚咚激烈的跳动，盼着9点。可哪知道正这么说，发生意外了。那敌人也不白给，从瑞城开始对这些新军呢都不放心，尤其他们手中有花名册，知道新军里头有不少人都是乱党分子，要求这些当官的对他们要严格控制。因此这些当官的呢，谁也不敢懈怠。第八营有个排长，这排长这小子叫任正刚，下边带了俩护兵，提着美孚灯先来查营来了。到这个棚听一听，到那座棚看一看，逐个详细检查，
但是军营里一片漆黑，他转来转去啊，就转到后营房去了。后营房是一座二层小楼，灯虽然熄灭了，他一听楼上有人说话，说的什么听不真切。这谁闭着灯说话，不定研究什么事儿。背不住是乱党分子，怎么办？领着俩护兵他上了楼了，啪把门开开，屋里的人你知道查岗的来了，也不知是谁，打了一声暗号，人们赶紧把军毯蒙在头上假装睡了。任正刚提着灯挨个的观看，你瞅怪呀，怎么枪架子上一支枪也没有，而且他们都没脱衣服，哪有合衣耳朵的呢？他看来看去，他站住了。他发现一个人蒙着头，脚在外露着，还穿着鞋，扎着裹腿，而且在腿旁边有明晃晃的枪托子，哦，抱着枪呢。唰，他把军毯给撩开了。躺着这位是个大个头，姓金呢，叫金兆龙。金兆龙就是后队革命党的代表。这小伙子平常不爱说话，但是像一头猛虎一般，如果发动起义，这后楼就归他全权指挥。但是枪里没有子弹，他一看露了馅儿，心里也是一阵的紧张。任正刚看，起来，一把把金兆龙给薅起来了，一把就俩嘴巴，妈的嘞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抱着枪穿着军装在这躺着装蒜，你干什么？嘿嘿，我明白了，你小子就是乱党分子，难道说你想造反吗？说着话他要卸他的枪。金兆龙一看事到如今不能再等了，虽然还没到九点，再要不动手可就坏了，因此便煞了牛脾气，他就往回夺枪，两个人就撕不到一块了。你看这个当官的平常作威作福，在当兵的面前谁敢反对他呀？那金兆龙往回一夺枪，俩人这一撕吧，任正刚这小子急了，好啊，你真想造反，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。他不是带俩护兵吗？这俩人都是小年轻的，平时最同情革命党，同时他们也深知这后楼啊革命党人最多，敢绑吗？因此站在原地谁也没动弹呀。任正刚一看，我这口令不顶个屁呀，你们不伸手我绑。他打算把金兆龙摁在地上亲自动手，可正在这么时候，靠着墙角蹦起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也是个革命党人，恐怕自己的同志吃亏呀，抡起步枪来照着任正刚的后脑勺，啪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这小子打得哎呦了一声，摔了个狗啃屎，顿时就变成了雪人了。哎，这小子还真挺劲造，这下没把他打死。任正刚也顾不得了一切了，连滚带爬从楼梯上咕噜下去了，到了下边站起来就跑，造反了，第八营有人造反了。他打算奔前面去送信儿，正这时熊炳坤领着几个人刚从东北方向转回来，原来他上第29标30标
给自己的同志送信去了，要求他们配合第八营一起行动，回来证实这事儿。钟炳坤一听不好，把步枪举起来，对准这小子的脑袋，啪就一枪。这一枪打了个大街盖，扑通，任正刚死在操场上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就这一枪，就等于是信号一样。虽然说没到九里，各兵营革命的同志听到枪声之后，脑一嗓全蹦起来，有人振臂高呼：“造反了，起义了，枪声响了，杀呀！”那简直火山爆发一样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。熊炳坤一看，虽然没道理，干就干吧，但是他可不白给呀。他赶紧把大手一挥：“同志们，大家不要乱，要有纪律，听我的指挥。这座小楼千万不要放弃，我们暂时把这阵地要守住，稳稳当当的再扩大战果。对，听总指挥吧，听总指挥吧。”百十来人把一座小楼全都给守住了。哟，这枪声这么一响，不要紧，把第八营的管带给惊动了。这管带、副管带提着裤子就跑这儿来，领着几十人前来探压。这管带就冲楼上喊：“哎，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胡来，你们造反是十恶不赦的，要株连九族，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，都有父亲母亲，都有三亲六故，可不准胡来呀，放下武器，既往不咎。各位啊，赶紧把枪扔出来吧。”你说他喊这玩意儿，谁能听得进去？这些反动军官平日作威作福，打骂士兵，克扣军饷，把这些人都恨得咬碎了钢牙呀。这阵起义可有了机会，大伙同时把步枪举起来，对准这管带的脑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顿枪给揍成了漏勺，俩当官的全死了。本来有很多不是革命党的士兵，也借此机会加入了革命党，一个个反扣肩章，撕掉帽徽，左背上缠上白布，振臂高呼：“反啊，造反了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大作，在熊炳坤的率领下，顺利的攻占了军械库。您听这名军械库，枪支弹药都归这儿保管。把这几座大库一打开，可把熊炳坤乐坏了。里边有汉阳道的山炮30门，有汉阳道的步枪20000支，还有德国进口新式步枪15000支，子弹、炮弹堆积如山，还有1000多把都开了刃的战刀。有这些东西就足能保障革命的成功啊。人们闯进军械库，把这些东西全都拉出来，摆到操场上，堆得跟小山相似啊。等着别的义军赶到了，没有武器的好往下分发。熊炳坤马上命令选出100名精兵，配备精粮，是直奔中和门。这简直是历史的奇迹啊。话怎么这么说呢？你想，孙中山、黄兴都不在跟前，孙武、刘公、蒋义武也没在眼前，
发动这次起义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士兵，没有一个有资历的，而就是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打响了革命划时代的第一枪。他们这一阵排枪打过之后，也就说明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王统治彻底宣告垮台，也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啊！人们能不高兴？但是在他们到达中和门的时候，却遇到清军顽强的抵抗。这清军守住中和门，上面架起了几挺机关枪，对准义军是疯狂扫射。义军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谁也不怕死，死了一排又一排，倒下一层又一层，战斗是空前激烈。武汉三镇的老百姓都被惊醒了，人们知道改朝换代的时候来了，一个个在被窝里支棱着耳朵听着。别看是战斗，老百姓心里可高兴，阿弥陀佛，可有了好日子喽！可盼着天亮吧，总算革命成功喽，平等喽，自由喽，有衣穿，有饭吃喽。老百姓心情都是这么想的。天不到四点钟，革命军死的也太多了。军令坤看这怎么办？城墙高大，城门坚固，凭着步枪这边打不进去。虽然说有30门炮，但想打开这么厚的城墙也谈何容易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向他报告：总代表总指挥，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你看看，南湖炮队把大炮拉来了。熊炳坤一听喜出望外，吩咐一声列队迎接，赶紧命令调大炮给我轰。